好，今天的题目呢是什么是佛教？那这个题目呢其实是蛮广的，也蛮笼统的。那所以呢要怎么切入呢？我想首先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大家对佛教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有人问你这样子一个问题，或者是说你自己现在对佛教的印象，就是你认为佛教是什么？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我接下来我们再来谈，好不好？好，那什么是佛教？我们由班长开始。
是因果，是变化。
好，所以佛教谈因果，谈变化，是一个谈因果、谈变化的一个教理，特别强调因果变化。好，那。
是其中的一种宗教，
是一种宗教。好，后面的同学，
佛教是一种思想，
是一种思想。好，妙宇，
佛教谈无常，
谈无常。他说因果变化，无常。好，
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生活方式。好。
佛教是宇宙的真理。
佛教说明宇宙的真理。你说英文可以。你说广东话也可以。
广东话。融入喺自己生活。
把它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啊。
所以佛教是叫我们把怎么把这个教理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怎样？空。啊？什么
？A way of
life。
哦，就是生活的方式啊，就像刚才另外一位同学说的。好，那我们后面是谁？
Some
reasons about
true being is true, same as.
Oh, 说明宇宙的真理。
Wisdom is a part of purification.
是一个净化我们身心的一个方法。好。
学习
。告诉我们学习。好。
谈苦集灭道。
谈苦集灭道，很好。
哲学
是一种哲学。好，
得到快乐的方式，
得到快乐的方式。嗯，
一个信仰，
是一种信仰。
慈悲
是讲特别讲慈悲。好，佛教是很多人都说啊，佛教是一个慈悲，贪慈悲。好，
一切都是佛教，
一切都是佛教。
不一定。
那有的人不赞成呢？
不赞成的可以提出意见。
不是说这里的人不赞成，其他的宗教会说你怎么把认为说你所有的都是种佛教。
他们也会认为他们是一切啊，所以都就可以在生活的。
应该是说一切都是佛法，
就可以在生活点点滴滴体验到什么是佛教，
是佛法，
是佛法。
佛教跟佛法好，是一种教理。好，
教我们做好事
啊，行善啊。那你呢？
你是 hope of overcoming suffering。
好，这是让我们能够熄灭烦恼，熄灭痛苦。OK， 好。那所以大家呢都点到了一点，就是佛教啊，到底是什么是佛教？所以有时候这个问题呢要切入呢其实也蛮广的。那刚才大家谈到了，有谈到佛教是一种思想，佛教是一种哲学，佛教是一种信仰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会想说佛教是一种信仰，一种哲学，还是一种心理学，还是一种思想？ 然后也有人说佛教是一个生活之道。然后呢，大家也提到了佛教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教理，就是因果、无常、苦集灭道啊，种种的。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来，因为今天是第一节课嘛，就是一个大纲总这一个介绍哈。首先来谈佛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一个宗教？佛教是宗教吗？有一些人不认为佛教是宗教，那事实上呢，也就看你对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一般人对宗教，所谓的宗教，你们对宗教的，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叫做宗教，你怎么解释？什么是宗教？是一种信仰。那有一些是说是一种信仰，那有一些是说到是对就是说宗教呢就是对神明的一种信仰啊。一般呢，尤其是在西方的国家呢，如果你这个查字典的话呢啊，你看到他就写就是说 religion 就是worship to a god or a supreme authority 啊，就是说对神明，对一个超人类的一个的一种信仰哈。那所以呢，在有一些人就认为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因为佛教没有提到说对神的一个膜拜，所以这个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定义的问题啊。那所以佛教呢，它并不说到叫我们一直祈祷，一直膜拜一个神，然后呢，让我们得到庇护。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有的人认为佛教不是一个宗教，而只是一个生活之道。那所以，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些人认为说佛教可以叫做宗教，啊，那就看我们对这个宗教的定义是怎么样。那在中文来说呢，这个宗教呢，宗呢其实是也就是说有一种自证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有证的，就是说有一个人修持，他有所证悟啊，然后呢他又能够把他所证悟的能够教化他人，那这样子呢他就形成了一个宗教，因为这样子呢就会有一个教主，然后有教理，然后他有随从，他有他的跟随者。通常所谓的一个宗教就会有一个教主，一个这个倡导这一个教理的人啊，然后他有教理，然后他有教团，这三者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宗教，是不是这样子呢？那这个是一般是这么说啊。那所以呢，佛教是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来想想，佛教是不是只是一个思想呢？如果只是一个思想，我们有很多种的思想啊，或者是一个哲学。那哲学呢，就是说我们对一些这个一些问题的研究啊，然后对它的价值啊，对它的这个它的的这个理论啊，做种种的研究，然后呢这个产生了一套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呢不见得就是说啊会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啊，所以哲学有很多的分析啊。那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哲学呢，就是说对这个人以及我们的世间的一个整体性做基础性的一个批判性的这种探究，它是一种探究的方式，像研究的方式，像一个 research 一样的。那所以它这个呢，不就是说只就是说在专某一方面去做一个研究，然后呢形成了一个 一套的理论。但是佛教呢，佛教就有一点不一样，虽然佛教有很多的哲理，有很多的这个道理，但是呢，它这个佛教不能够只停留在道理。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不这个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那我们不能够得到呢佛所得到的好处。佛是怎么样的觉悟了那个道理，然后怎么样去行持，而能够呢自己自我身心去感受到那一种自在清凉。那我们如果只是把这个道理呢当成哲理来研究，就像说很多学者研究佛法，那可以写这么厚的一本书，那长篇大论，但是呢然后这个讲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却看到不能看到自己的烦恼，不能看到自己的慢心的增长，然后在人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去发现到自己跟别人沟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摩擦，而不能够了解佛所说的烦恼的原因在哪里，只是在理论上去处理，那是没有把它用在身心上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正利益。所以呢佛法呢是一个这个佛教呢它是一个要我们的身体行理论身体行为还有跟我们的心呢要能够相符合的，所以它跟一般的哲学不一样，因为它是要活生生的，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套理论，它必须要让我们把身心融入进去，而从这个理论当中知道怎么用到我们的身心，然后能够活用的，然后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所以佛教呢它给我们一种这个心灵上的一种支持，心灵上的一种寄托，心灵上的一种这个开发，那这个跟哲学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我们说宗教一般的宗教这个膜拜呢神明，那他们会得到心理的安慰，因为比如说他的信仰，他非常信仰他的神，那他这个有困难的时候，他想到他的神的时候，他心里就好像比较安稳了一些。那哲学呢就没有办法给你这样子的一种能力，哲学理论是理论，但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能够给你心灵上的一种安慰以及温暖。所以这一种宗教情操，宗教的这种素质呢在哲学是没有的，但是佛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素质。因为佛陀他觉悟了真理，他了解到人生苦恼的原因在哪里，他不但了解了人生苦恼的原因在哪里，他还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啊，所以他不是只说你知道苦恼是怎么样来的吗，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很苦恼，但是没有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的话，那是很可悲的。但是佛陀会告诉我们可以解决，有方法，而且呢他自己证明说我就是这样子的修持，现在我断了这些烦恼的根源，我现在自在解脱。所以他的模范给我们一种心灵上的一种信心。佛是从人修行成佛， 佛能够减少，能够渐渐的消除他的烦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做到，只是我们要努力。所以呢，佛陀的模范给了我们心灵上的一种鼓励。那所以当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们想佛也曾经是烦恼众生，但是佛他能够慢慢的克服这些烦恼，看清这些烦恼，放下这些烦恼，我们也可以做到。所以佛可以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持，那这一个就是一种信仰信心。那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我们颓丧的时候，想到佛，我们可以充满着光明，可以充满着温暖，可以有力量站起来。那这个不是哲学可以给你的，也不是哪一种思想可以给你的啊。所以这个叫做宗教情操。那这个宗教情操很重要啊，这个宗教情操很重要。那这个宗教情操呢，但是佛教的这个宗教情操又很特别，它不是只是一个盲目的信仰，它不是说你就是信佛你就会有这种这样子的一种力量支持你。佛教告诉我们要了解，要明白，要了解佛陀是怎么修持，佛陀是怎么样去觉悟真理的。那能够了解到佛能够去除了烦恼，然后呢能够呢身心清净，能够了解到这个一切是为什么我们会烦恼，就是我们不能够了解我们看到的事物的真相，所以我们常常错误的去染着，错误的染着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那所以呢，要能够像佛一样的自在呢，我们要觉悟佛所觉悟的真理。那所以这个信仰呢，在佛教的这个信心呢，是要建立在智慧上的，就是你了解佛的修持是合理的，他解决了这个烦恼的根源也是可行的。那你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样的欢喜能够学习佛法，佛的功德在哪里，所以你会觉得你会了解到说佛有这么大的智慧，能够彻底的看清事物的真相。那什么是事物的真相？刚才说到无常变化，我们佛说我们的烦恼是来自于我们的无知，我们错误的执着，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它执为实有，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事物是在变化的，我们心里有准备好它是会变化的，你的苦就不会那么严重。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比如说你买一辆新车，车子非常豪华的新车，你天天就在那边打蜡啊，这个洗车啊，然后就不要让它这个损坏啊，好。但是所以我们这个说无常，佛教说无常并不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个新车迟早一天它会无常，它会这个会坏的，那一买来新车呢，你就反正就会以后都是要报销的，我现在就乱用好了，反正迟早要报销的。那你的车子的寿命本来有15年，结果因为你不好好照顾它，它5年就报销了。那无常不是告诉我们这样子，不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花迟早就要凋谢的，好了，这么漂亮的花就直接丢在垃圾桶去，也不是这样子啊。佛教告诉我们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但是当它因缘条件合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它的作用。就比如我们说一束花， 很漂亮的花，它非常开得非常茂盛的时候，你买了花送给妈妈，妈妈很欢喜，送给你朋友，你朋友也欢喜。你不会说这个花迟早要凋谢的，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去。它其实它这个花正在盛开的时候，它有它的作用。你摆在佛旁边，让这个环境好像多了一点生气，让大家心更开朗。然后因为这个花在这里，让有一些人更有精神起来，他听讲就听得更精神了，他吸收了，今天好像听到了很多好的教法，他很欢喜。花谢了过后，但是他的教法留在他的心中，他继续再去做更好的事情。你说虽然是无常，但是它有它的作用。所以佛教的无常其实是如此的，它只是告诉我们说一切是变化的，但是因缘条件和合的时候，它有它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利用它因缘和合的时候，让它产生最发挥最好的作用。但是当它必须要走的时候，你就要心里要能够舍得让它安详的走。如果你说这束花这么漂亮啊，它凋谢的时候你就跟着它一起哭，然后你就会很难过。那同样的，我们刚才说买一辆新车，我们知道车子用了10年、15年迟早会要报销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车子好的时候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趁它，我们知道说这个车子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和合而形成的，你有你的轮胎、你的驾驶盘、你的这个车椅，然后还有很多的螺丝，还有很多的还有这个你的这个润滑油啊，你的引擎啊，种种的。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定期的好好的保养，这个车子的寿命呢可以长一点，然后让它在让这个车子呢能够发挥最好的一个功能啊。那所以呢，你买了这个车子，你心里有准备10年、15年过后可能会要报销的，但是我尽量的去爱护它，看它能不能用到18年，对不对？那你好好的保护它，好好的用它，用它来自利利他啊。比如说你买了一辆新车，除了让自己方便啊 ，Unibus 需要车子搬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用。等到你的车子最后要报销的时候，你想这个车子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功德，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到它真的这个保养费呢已经超过它的价值了啊，常常漏油，然后那个水箱也常常漏水，那个太危险了。那最后你报销它的时候呢，你想想这辆车的价值已经充分利用了，那你就很安心的报销去了。但是如果到车子需要报销的时候，你心里不舍得，有一些人想这个车子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我有很多甜美的回忆在这辆车子上，我的女朋友曾经坐过这辆车子，第一个女朋友，第二个女朋友啊，里面有好多的好多的故事。丢这个车子拿去报销的时候，这些甜美的回忆好像跟着报销了，你就很舍不得。那很舍不得的时候呢，你就心里就很难过了。要送他去报销车厂的时候，你就心里很难过，难过了好几个星期，依依不舍。所以你可以看到车子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心情对那一辆车子的执着的程度不一样，我们的苦就不一样，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不是那个因为那辆车要被报销，所以你怪那辆车给你苦。如果你看清说这辆车子已经充分利用，我觉得这个没有亏待它，而且这个价值也充分利用了， 当他需要报销的时候，我们欢喜的报销，然后欢喜的再去找一辆新的，你就不会那么苦。所以这个苦的产生呢，是在于我们不能看清事物，然后呢错误的执着而产生的这个拉扯而产生的苦。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的苦也是如此的。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家长送小孩出国读书，自己很不心里很不舍，然后呢天天在家里就流泪啊，我小孩在澳洲读书，我心里很难过。那有一些呢，他就觉得小孩长大了应该让他学习自立，有机会让他到国外去休学，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祝福，希望他能够学会怎么照顾自己。那妈妈在家里，他自己还是有他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朋友，他就不会那么难过。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苦恼呢，同一件事情，不同人有不同的苦的感受。那佛陀说，这个苦的根本原因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无明以及执着。你的无明少一些，你的执着少一些，你的苦就少一些。你的无明多一点，也就是看不清楚事物的变化，然后把它很强的把它这个执着于它，那当它要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强的一个拉扯，那就产生了痛苦。我们的苦就是如此产生。你看看我们活在现在，我们常常呢不是在抱怨，就常常呢就是在抱怨现在呢不如过去。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人已经活在现在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又很希望我们有过去的那一种幸福。所以我们人身心在这个时候，但是我们的脑一直想把我们拉回这个，就是一个拉扯。或者是你活在现在，你不珍惜现在，你一直希望梦想未来是怎么样，把自己又拉到那边去，但是你现在是现在，所以这个拉扯就造成了烦恼以及苦。所以为什么佛教常常说活在现在，活在现在，珍惜你现在的因缘条件，然后也不要为现在的因缘条件感到太烦恼。感到太烦恼是为什么产生？因为我们跟过去的比，或者跟我们未来的梦想比，然后觉得现在的这个不如意，那就产生了苦。如果你能够以一个比较中肯的态度呢，中立的态度去看现在的因缘条件，它只是就是现在产生，我手上现在眼前的因缘条件是如此，我怎么样利用现在的因缘条件去这个珍惜现在的因缘条件，好好的利用现在的因缘条件来去创造我未来希望达到的，慢慢去培养应有的条件，不要太这个气恼，说为什么现在的因缘条件这么差，为什么我不能够有这一些那一些，那个是你希望以后有的，或者是你过去曾经有的，你现在没有了，所以你在那边气恼，是因为你在比较。如果你不比较，你就珍惜现在我手上的因缘条件是这样子，好，我就面对现实，利用我现有的因缘条件去做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你的烦恼会少一些。所以这个拉扯呢，其实都是我们都是掉去过去，掉去未来，跟过去跟未来比，而没有珍惜现在的因缘条件。所以佛陀呢，他觉悟到的就是了解到说，一切事情只是因缘条件合，它是无常变化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处于的环境，其实都是很多因缘条件的，它也不会永恒的。你说是不是？我们今天上课也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啊。时间到了，你们一个一个走进来，然后这个 New South Wales 大学在这里有这间教室，然后我们约好时间，那我也走进来了，那我们就开始讲啊讲啊讲，我们就有这个班级在这里。你说这个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东西吗？也不是啊。你说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然后一个一个又走进来又增加了几个人，对不对？所以呢，然后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们的思想也一直在跟着转，每是很多的因缘条件组成的这个班级。所以所谓的这个班级本身呢，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的因缘条件，而这个因缘条件呢的每一个因缘条件，它自己又在无常的变化，无常变化当中。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这个佛学班，那有这么多的人，然后有教师，有遗址，有这么多人在一起，然后每一个时刻，其实你们大家都在变化，思想在变化，独子开始饿。你说你是不是每一个因缘条件也在变化当中，然后每一个因缘条件又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所以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而且一直在变化当中。等一下呢，有一些人说我今天有事情，我等一下必须要提早走，就一个一个慢慢会溜走了他又在变，对不对？然后溜到最后呢，没有人了，那我们就结束了就是如此。其实生活上的东西也是如此，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太难过，它不会是永恒的，只是说当下那一个情况呢，你觉得就是不太顺你的意，不是你期待的情况，所以你就觉得很烦，觉得说是失败。其实所谓成功与失败也是因缘条件呢、啊、对你来说是失败，可能你考到80分你说失败了，那平时考60分的人今天考到80分他说成功了，所以这个分数也是相对下而产生的。通常我们自己有给自己一个期许，一个期待，我希望我考到80分，结果我考到75，我说我就不高兴了。如果我希望我考到70分，我考到75，我很高兴啊，超过我的预算，对不对？所以这是相对的。那所以这，而且这个苦呢，你觉得说你没有达到的目标，你觉得苦，但是这个苦也不是永恒的，只是那一刹那你拿到成绩的时候跟你的理想有一点差距，你就苦了。但是很快时间就过去啊，你下一次下一个测验你马上又要来了，所以你只能从这个经验当中去吸取改进，然后就开始要准备下一个了。所以生活上的不如意的事情也是如此的。你说找房子一直找不到啊，或者做生意，生意做的这个不顺利啊，这个苦的这个时间呢，不会永恒的。像说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做生意，然后这个生意这个做的不是很，好像不是很顺，开始的时候不是很顺，那他也不能够放弃啊，他只能够是想说为什么不顺，是哪一些因缘条件不够？那你必须要努力的，打多一些广告，多一点微笑的脸啊，多找朋友帮忙你，就是推销一下，介绍一下。然后可能就是公司里面的东西就买一送一，打折扣，买一些小东西给顾客，这个买了东西有送一点小礼品哦，就是想出一些新的因缘条件来改变你现有的条件。慢慢的可能人家就说哦，那间店他卖东西他有送小礼品啊、哦、每个人就跑来了。你就是 就是想出了一些条件的来改变。那为什么能够改变？就是因为是无常。所以佛教的无常呢，并不是消极的。很多人说佛教讲苦，又讲无常，好像很消极。其实无常给我们带来希望。如果不是因为可以改变的，那糟了，你一做不顺利，糟了，命中注定的。我是不是做生意的人？我的这个运气不好，肯定是亏本的。不是如此的，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佛教刚才有人说他谈因果，但是佛教的因果是可以改变的啊，只是说因果告诉我们，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行为负责，比如说我们过去很少跟人家结善缘，常常呢都是挑剔别人，不喜欢帮助别人，那你今生你要做生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因为你没有广结善缘啊。那你如果说你能够了解因果的法则，你要想说，我希望我的生意能够做得顺利，要怎么样的因缘条件才能够达到这一个生意兴隆，然后大家喜欢来我的商店的这样子的一个果，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达到？不是说我有钱啊，制造了这个开了一个店，然后自然，有一些开始的时候也做得很好啊，最后慢慢的就越来越糟，也有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想这个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意，或者我们的学业，或者说我们的家庭，要怎样的，要有怎么样的幸福或者快乐，那你要怎么样的因缘条件去达成？比如说我们说做生意，啊，那你希望你的生意好，那你就要想说，我们如果是顾客的时候，你希望是怎么的一个店？你走进一个店商店的时候，你希望是怎样的？那个招待的人，第一个很重要，微笑、友善、耐心，帮你解释，对不对？这些很重要啊，而不是说你不制造了这样子的因缘条件，然后你就希望说一切都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就自然很顺利，不是如此的。所以那你就要想，好，那我必须要培训我的这个售货员，他们基本的礼貌，这个讲话的态度啊，怎么样这个解释的时候懂得怎么解释啊，那所以这一些都很重要啊。然后还有我们希望去一个店呢，当然所有的这个店呢都想要赚钱，但是老实也很重要，你给人家的货品要能够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啊，太当然做生意的多少都有一点点欺骗啊，但是不能太离谱，是不是啊？因为我想我们有时候干业呢，如果你知道这家商店非常老实，那你有时候知道说它的价钱比另外一家稍微贵一点点，但是你知道说它不会骗你的，你还甘愿去付多一点点去那一家，好过去另外一家呢比较便宜的，但是呢常常有时候一被骗的时候就很糟了。所以你就要了解什么样的因去得到什么样的果啊。所以呢所谓的这个因果呢，也就是说要了解，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所承受的快乐以及痛苦，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懂，要随顺这个因果的法则去培养善的清净的因缘条件，让我们得到快乐清净的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佛教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刚才说佛教是不是宗教，结果谈到了很多啊。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能够给我们身心呢带来一种精神寄托的一个宗教啊，因为它必竟呢有这种宗教情操的一个存在。 然后呢，所以他虽然我们没有膜拜一个神灵啊，但是这个，可以说他是透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呢，让我们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对怎么样过生活，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信心。那除此之外呢，佛教也跟其他哲学不一样，因为哲学一般没有讲到这个终极目标，也就是我们人死后会怎么样，或者是说最终的目标是什么。那这个只有在宗教会谈到，所以有的宗教说啊，最后我们升天堂，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像印度教就要跟大梵天在一起什么之类的。那所以呢，像说儒家思想说到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道德种种，但是他没有谈到死后会怎么样。那这个也是一个为什么宗教会产生的问题。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宗教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宗教呢？那其实我们想想呢，从古至今呢，人为什么会这个制造出这么多的宗教出来？其实真正来说，你看，包括一些原始部落也会在那边拜火啊，拜神，拜水啊，拜太阳啊，拜月亮啊，为什么？所以不了解。
不是，他觉得人的力量太渺小。
人的力量太渺小，就人的就是说，感觉到人有很多事情好像不。我们有很多希望达成的事情，我们希望事情呢都能够非常的顺利，我们希望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都能得到满足，但是在现实人生当中呢，是好像欲望这个愿望常常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包括这个原始部落，所以他们就想说水，比如说水可以帮助我们洗干净东西，非常好。火，哎，煮食物煮的好好吃，但是那个火有时候会把森林整个烧掉，所以他们就想说，这个火、这个水里面一定是有一些神灵，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请他们保佑我们、帮助我们，而不要破坏我们。所以这个是人。就是因为觉得有一些事情，宇宙上的一些事情好像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就开始想到说，一定是有一些超人类的神灵在那里控制，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讨好他们，让他们呢能够欢喜，然后保佑我们。所以你看，我们拜树头啊，拜土地公啊，拜什么，不是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吗？就是说希望说这个种田的就要拜这个土地的啊，然后这个树呢，我们想想也是想这个树里面会有这个树神啊，希望这个树也保佑我们啊。所以呢，这个是人因为感觉到生活有所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好像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就开始想到了一个外在的一个神灵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自己的心总是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也想说可能就是这个外在的神灵没有讨好他，所以就得不到自己要得到的。其实你可以就是这样子呢，各种的宗教就产生。简短的说呢，其实也就是人的确有感觉到这个身心的不自在，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宗教。 所以原始的宗教呢，就认为说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种种的里面都会有神灵。那在更进一步的时候，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知识的发展过后呢，从比较低级不圆满的宗教信仰，然后渐渐的发展到比较高级的宗教信仰，就开始想象一个外在的神灵，然后从多神到变成一神的信仰。其实整的来说呢，都是因为心不能得到安宁，觉得生活是有一些局限，我们在佛教里面就说是苦。所以佛教用这个字苦呢，并不是说是就是天天就是像一个苦瓜脸哈，然后就人生很苦，人生很苦。其实这个苦呢，就是包含了当然你生病那个很苦哈，然后事情产生变化，从快乐的事情，比如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刚才我们说买新车啊，很漂亮的新车，你在那边打蜡打蜡，然后你就停在路边，然后回来的时候被刮了一条线，你就非常苦了。这是从快乐变成这个变坏的时候我们就苦，所以我们说有苦行这个坏苦，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不安的心情，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这种不安的心态呢也是一种苦。不了解，刚才有人说不了解，就是不能够了解事物的真相，对处理事情没有信心，没有保障，这些其实在潜意识里面都给我们产生了一种精神压力。这个精神压力如果比较轻微一点呢，我们还正常的生活。那如果这种精神压力呢，这种不安的心情呢，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种精神病状。所以有一些人就是会有这种忧郁症，或者是这个多疑症，就是非常的很容易很敏感，很容易怀疑啊，或这个，所以就变成了一种精神病状。那其实所以为什么在烦恼当中呢，佛法当中我们说烦恼当中呢，其实疑不是说这个人敲门我怀疑看看这个是好人坏人，不是这样子的疑，而是过度的那种疑心啊，让朋友都很难跟他沟通，你讲一句他就想很多很多，你的背后的那种动机是什么，把好朋友也揣测的成坏朋友。那样子的人，他心里呢其实是很多压力的，他其实心不会放松的，这种是已经变成一种病状啊。所以这种在佛教里面说是一种烦恼来的，就是疑心太重。所以我们说这个根本烦恼当中有一种叫做疑，也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当我们说苦，佛教说苦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就是这个人生没有一点快乐。佛陀特别强调苦，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认清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苦的这种不圆满的问题存在。但是这个不圆满的问题的存在的原因在哪里，这个是佛陀接下来要说的啊。所以佛陀在开始，刚才有同学说啊，佛教是讲四圣谛啊，所以首先他谈到苦，其实这也是佛陀的一个智慧。他在觉悟过后，他了解到这个人之所以会有苦恼，就是因为不能够了解事物的真相，错误的执着，然后给自己呢常常就处在这种拉扯的这种 的情况当中，就给自己带来苦啊。但是他这个要开始跟我们说法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就说我觉悟了，我现在成佛了，你们知道要怎么离苦吗？他没有这么一开始就这么说，他也没有一开始是说世间一切是无常的， 大家不要执着，他没有这么先这么开始说。为什么？因为首先你要听众去了解到有问题存在，有问题了，然后他才告诉你，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哪里吗？所以他非常的这个非常有技巧的，首先他觉悟了，然后这个有人这个来请法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先跟他们讨论，你们觉得人生有问题吗？人生是不是非常的圆满？有没有苦恼的事情呢？然后就有些人说，对啊，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常常得不到，很烦啊。然后有一些说，我想天天跟妈妈在一起，但是妈妈老了已经走了，我非常的难过。那有一些说，我很不喜欢跟我的先生在一起，天天都要在一起，很讨厌。那所以人生有很多的烦恼，但是这些烦恼从哪里来？所以佛陀跟大家谈的时候，首先就分析人生的确有不圆满之处，每一个人都觉得有苦，这个叫做苦，这个是佛教所说的苦。所以这个苦呢，并不是说跌倒撞到那个很苦，那种就是那个也是其中一种，但是佛教的所说的苦呢，是包含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广一些。然后呢，这个听众听了，听众呢讨论了过后，大家都认为说，的确人生是有不圆满之处，人生有很多的缺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个自在自由每个人都要自由，所以这个年轻人要离家出走，因为我要自由，不要妈妈天天在那边唠叨唠叨唠叨，烦死了，我不要在家里跟你们一起住了，我要自己出去自由。所以他以为自由了他就快乐了，好啊，那你就搬出去吧，就自由了吗？可能没有妈妈的唠叨，但是他真的自在吗？很多离开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在了，因为不用妈妈唠叨了，但是接下来还是有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搬出去了就自由了吗？你要去找钱啊，你要付你的房租啊，对不对？然后到时候妈妈不唠叨你了，老板在骂你了，说你工作的不勤劳，你还是会有问题啊，对不对？然后呢，要吃，以前在家里妈妈唠叨，但是妈妈煮饭给你吃啊，现在自己需要打游击去买东西吃，去买东西的时候看看，哇，这么贵，还是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呢，听众听了佛陀这个分析苦，大家说的确人生是有很多的缺陷，很多不圆满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哪里？佛陀进一步就说，其实就是在于我们看不清事物的真相，我们把它执着以为实有。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一切是因缘条件和一切是无常变化，它呈现的时候我们就欣赏它当时呈现的样子它呈现的那种情况，然后呢充分利用它，不要太过度的染着，你其实会比较自在的。然后佛陀说，这个智慧是可以得到的，大家可以慢慢培养出来的。他就告诉大家说，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觉悟出来然后现在呢透视了一切无所染着，他清净自在。然后佛陀就告诉大家修持的方法所以呢，佛陀在佛教里面是一位老师，他不是神，他以自己亲身的经验，如何从一个烦恼的一个众生能够启发智慧，断除烦恼，然后呢得到真正的清净自在，然后告诉我们修持的方法。所以在佛教里面，虽然我们不膜拜一个神灵，但是佛陀是一位老师，指导我们如何的修学。那 因为佛陀他本身的自证，他证明修持的可能，所以他也给了我们信心，所以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呢能够帮助我们。那所以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依佛的教法来分析，那我们呢能够得到，能够依他的教法去行持的话，我们也能够减少我们的烦恼，所以他给我们信心，所以就变成就能够给我们一种鼓励。那这个也就是因为佛陀是一个这个模范，那他给我们一种信心，给我们一种鼓励以及温暖，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宗教情操的部分啊，而不是说佛陀设了一套理论，然后也从来没有人去实践过，能不能实行，只是理论听起来很好听啊，就像有时候我们写论文的时候啊，这个写了很长篇大论说这个应该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做，然后写了很多 procedure， 那事实上呢实际去做的时候能不能做得通还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但是佛陀他自证啊，然后呢他教化，然后也有很多跟随他学习的人也能够净化了自己得到自在，所以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可走的。所以这个佛教呢它是一个强调呢这个信仰以及理智合一的宗教啊，所以它是我们还是称它为一个宗教啊，但是它是一个信仰跟理智必须要合一，不是纯粹只是因为佛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神灵，然后我们只能拜拜拜拜，希望他护佑我们。佛陀告诉我们呢，他只能告诉我们方法，我们必须要自己去行持。如果佛陀告诉我们方法，我们不去做的话呢，那我们的烦恼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所以在有一个故事就这么说，就是说有一个病人他去找佛陀，就是去他病了啊，他去找医生啊，他去找医生呢啊，告诉医生说他生病了，那医生检查他也说的确你是生病了，那就给他一瓶药啊，告诉他说你回去多喝水，然后吃药睡觉啊，然后这个病人回家呢就这个就躺在床上休息了，他就记得那个医生说要休息，他就休息了，那瓶药呢就放在那里。那三天过后呢，他的病也还没好，他就想这个医生没用，这个、医生都医不好我的病。后来突然间看到那瓶药，哦，忘记了这瓶药，他就把这瓶药拿起来，然后呢这个外面的这个字呢每一天念三遍，结果他的病还是没好。那这样子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佛陀就像这个医生一样，他自己已经觉悟，他也知道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经典呢啊，这是佛陀的教法。如果你每天呢把经典呢早课晚课一天读三遍，但是你没有把它用到你的身心里面去呢，那你就会像这个病人一样，这个经典还是经典，你只是一天拿来读三遍。所以很多人常常说，师父啊，我早上做早课念这一个经，然后晚上做那个做晚课念那一部经，好不好？我说都好。对啊，都好啊，但是重点就是说你念了，在念的时候念了过后，你要意念那个经文里面的意义，然后要意念佛陀的这种慈悲清净以及智慧，佛陀告诉我们要学习的方这些提升这个改进我们自己的方面，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你这个早晚课才有功用啊，而不是念的念给谁听啊。这个我曾经这个有人这个因为我们寺院呢常常有这个这个神学院啊或者是基督教学校，他们来采访校外教学嘛，然后呢他们就说你们念经是念给谁听的，因为他们的祈祷呢是祈祷是跟神说话啊，跟上帝说话，然后是念给上帝听，希望上帝帮助他们。那他说你们念经是念给谁听的， 你们觉得呢？你们念经念给谁听？念给自己听，对不对？佛已经觉悟了，经典是他说的，你念给他听，是不是给他考试，叫他考试看你背书背的背有没有背错？所以很多人呢，常常今天比如说太忙，他没有时间做早课，他就佛说对不起哦，今天没有。要说对不起，你要跟自己说对不起。佛陀已经觉悟了，他只能摇头。你们这些学生怎么这样子呢？对不对？所以经典呢是记载了佛陀的教法。那我们这个如果要给自己这个早这个一种鞭策的一种功课呢，就是早上我们就是拿一部短短的经，我们念一念，然后主要是说从一文起义。能够提醒我们佛陀的教法，对不对？然后而不是说念了三遍，然后就念了放在那边，然后就说功德了。所以念经怎么产生功德？是从念经而闻法，得到法的启发，才得到功德。所以很多人呢，常常都是说我一天念三遍够不够啊，我要念几遍才够啊。然后呢有的就给自己定了太长的功课，念的时候一面念一面起烦恼，一面说哎呀这个真浪费我的时间，我的事情都做不完了，还在念这个。是不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比如说你定给自己的一些这个修持的功课，那主要就是我们借助这个让自己心一天里面有一个安静的心的一个时间啊，也不要让自己太懈怠啊。那所以呢你这个做这个功课呢过后呢，应该要觉得心很欢喜啊，得到一点的安宁。如果你为了赶那个功课呢，赶到变成这个精神衰弱，越来越紧张，然后呢脾气越来越暴躁，那你真的要调整一下了。所以呢很多人学佛呢没有掌握重点，掌握不了重点。所以佛教呢它是一个，我们刚才说佛教是一个宗教，但是它更强调的就是信仰跟理智一定要合一。你必须要明白你信仰的对象是谁，你要向他学习什么。你不能说你信佛了，然后人家说你为什么信佛，为什么你要选择佛为你的信仰，你说不知道。那你要跟佛学什么也不知道，那你的佛就跟神差不多， 就没有什么差别啊，就对不对？所以佛教呢，我们信仰佛要知道佛，因为佛他觉悟了真理，他有大智慧，而且不单单他有大智慧，他还有大慈悲心。因为如果一个人他非常有智慧，但是还很高傲，然后就嘲笑我们，你们愚痴众生，也不帮助我们。那他有大智慧，我们知道他很有智慧，但是那对我们没有帮助啊。但是佛陀不是，佛陀他自己曾经是凡夫众生，他知道烦恼的苦恼，所以当他觉悟的时候，他能够怜悯众生的苦恼，他也知道说众生都有解脱的可能，所以他以一个大悲心，用种种的方法跟我们分享他所觉悟的真理，而且用种种的方法来引导我们如何学习。所以他有大慈悲，而且呢他身心清净，他没有慢心，他没有嫉妒心，他没有自我的染着，他只是一个非常清净的心，清净的慈悲心，希望每一个众生最后都能够觉悟解脱，能够离苦得乐。 啊，所以呢，我们信仰佛，我们想在这个世间，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安详，而且呢，对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充满着光明以及温暖。我们要找哪一个对象，哪一个老师去学习呢？我们找的老师必须要怎么样的老师呢？第一个，当然这个老师自己要有大智慧，能够告诉我们这个，能够这个他的道理呢，能够把这个宇宙的真相解释得非常清楚，也能够把我们人烦恼的根本原因解释得非常清楚。除此之外呢，他还要愿意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而且他自己呢要就是身心非常的清净，你不想去找一个就是据说很有智慧，但是呢很爱发脾气的，或者是爱控制你的人，那你结果呢，你去信仰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好像的确好像有一些这个特异功能，或者是他好像有特别的智慧，但是呢你跟他在一起你很恐惧，然后什么都要听他的，你不能够有自由的思考能力，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信仰一个宗教，我们希望得到自在以及快乐，那当然我们自己的烦恼让我们不自在。那我们这个老师呢，我们希望他不是像我们一样这么烦恼的，然后跟他在一起他会非常慈悲有耐心的引导我们，同时又能够这个能够尊重我们，而不让我们就是好像要全权被他控制的。因为当一个教主呢，他如果想全权控制他的这个随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教主本身的这个自我就是很大。所以呢，这里就是说到呢，在现在有很多新兴的宗教，也就是有时候我们说邪教，也有很多用佛教佛陀的名义在宣传他们的教法的，但是他不见得就是代表正统这个正信的佛教啊。所以在这个基督教也有这样子的团体，天主教也有这样子的团体，所以我们叫做 cults。 那在基督教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宗教师他们称这样子的教团呢叫做高压力团体，就是说你信仰他过后，他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就是你不能离开的。所以哪一个就是如果你遇到哪一个传教团体呢，他非常开始的时候他会对你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积极的拉拢你，然后呢你一进到他们那里去过后呢，他就会叫你发誓不能够离开，然后呢会告诉你如果你离开呢是多么的罪恶，种种的让你产生了心理的一个阴影以及压力。那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邪教啊。那所以很多就是卡在这样子的时候觉得不太对了想要离开，但是因为发过的事，或者是说他们一直在宣传说如果你离开你会有什么样的坏事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就不敢离开了。那这样子的这个宗教呢，其实我们说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希望我们已经人生已经有很多的烦恼以及苦，我们希望呢找一个能够呢去达到自在安详清净的一种人生。那如果你信了一个宗教反而比没有信的时候压力更大，然后还有更多的恐惧，因为你很担心你做的事情是不是违反了这个教团的这个 的条规，然后呢可能就会被惩罚种种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真的要考虑清楚啊。所以呢这个是顺带说一说，因为现在这样似是而非的环境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团体，那尤其是这样子的团体呢，通常那个教主呢那个领袖呢或许有一点点的特异功能啊，可能就是说啊，我可以知道你的过去，我可以知道你的未来，你我看你好像有一些问题啊，你可能最近不是很顺，是不是啊？其实呢他们这些团体呢很多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一个信仰，也没有这个这个怎么说自己不够理智，然后心里本来就已经就是说就是喜欢找算命啊，找这些神奇古怪的，所以去找他的人都是听人家说他这个人有一点特异功能，就想要去问一些事情的，所以他看到你就说你有点问题，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学佛呢特别强调理智，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宗教，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我们明白了解之后而产生的一种信仰，这是很重要啊。所以佛教呢是一个信仰跟理智合一的宗教，同时呢它又不是纯粹只是说这个理智呢纯粹理智呢有时候会变成冷冰冰的啊，那是佛陀他非常有智慧，但是佛陀本身的模范呢却又告诉大家要怜悯我们周遭的众生，要有慈悲，慈悲是一个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没有慈悲就没有今天的佛教，因为佛陀之所以成佛，佛陀之所以去修道，其实是源自于他的慈悲。那我们下个星期会谈到佛陀的故事，那也会谈到呢就是佛陀他原来他出生在一个这个是一位王子，有非常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因为感觉到人生有这么样的不自在，并不是说他在王宫里面不自在，其实他在王宫应有尽有，但是他感觉到人生的不自在是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问题，生老病死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每一个人到生离死别的时候那种痛苦，为什么？所以他希望能够找出一个答案呢，让我们人能够活得更快乐，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他离开王宫寻找真理，他寻找真理觉悟了真理之后呢，他就不断的这个在恒河两岸呢去度化众生啊。所以他如果说觉悟了真理过后他自在了，他如果忘记了这些众生的话，那他也可以就进入涅槃了。但是他为什么35岁进这个觉悟了真理过后，然后这个45年在恒河两岸不辞劳苦的去教化众生，用种种的方法对小孩对老人对国王对种种的人说种种的法，来帮助大家启发大家的智慧，这是他的慈悲。如果他没有这个慈悲何必呢？他自己找到了答案解决了，他进入涅槃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了解说其实他离开王宫的动机就是为了寻找真理来帮助众生，所以他觉悟过后他没有忘记他原来的动机，所以他不辞劳苦的在恒河两岸帮助众生。所以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感念到佛陀的这种善巧以及慈悲，他对不同的众生依他们可以了解的程度去说他们可以了解的法啊，那对生病的人他也给他们应当的鼓励啊，那甚至在僧团里面啊，这个佛陀他成为这个僧团的这个导师，这个大家所尊敬的佛陀，但是他并没有 把自己呢这个摆得高高在上的，他常常说我是僧团中的一份子，是平等平等的啊。所以当僧团里面有比丘生病了，佛陀也去照顾他；有盲比丘不懂得穿针，不能穿针，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袈裟破烂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要修补，那佛陀也帮他去穿针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佛陀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处处表现出关怀众生的一种慈悲，那而不是我天天在那边哇，赶快积极的修持，然后这个净化自己。所以呢，我们说修学佛法呢，当然每个人说我是佛教徒，但是其实我们的动机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差距。有一些人学习佛法啊，因为我希望我的生活快乐；那有一些学习佛法，这个贪嗔痴很烦啊，我要赶快净化，这一部分也占了很大多的数的人啊。那也有一些呢，就是说我要净化自己，但是我希望呢能够像佛陀一样、佛菩萨一样的，能够呢尽我的能力呢去跟更多人去分享，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教法，希望更多人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发心会有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去想想我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啊。那所以呢这个佛教我们刚才说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性智合一的宗教，同时呢是慈悲以及智慧融合的宗教啊。因为智慧也就是能够呢看清事物的真相，能够自我，包括我们自我也能够看清，这个自我其实不是那么实在的一个自我，所以佛陀能够放下自我，他不会像我们有这种很强的自我意识啊。只有放低你自我，看只是纯粹看到怎么去帮助别人，那时候你的这个慈悲才能够真正平等平等。当我们还是一个我的时候，我们都会从自我反射出去，这个跟我比较亲，那个跟我比较没有关系，我帮跟我比较亲的人开始吧。所以我们都会还是不能够真正平等平等。但是当你放下我的时候，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是需要帮助的人。那当然就是当前因缘条件在这里的时候，当然就帮着你，并不是说不公平，为什么不去帮那么远的。但是如果那个人需要帮忙，这个人需要帮忙，刚好你在这里，那你就先帮助这一个，那这个不叫做不平等哈，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慈悲要做的能够做的彻底，要能够做的真正平等平等，一定要有智慧。否则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慈悲呢，如果没有智慧，我们还是处处染着，处处还是很强的我的话呢，我们在帮助的过程当中会被自己的烦恼有时候会影响。比如说你很热心帮助别人，但是因为你还是有一个很强的自我，总是会有一点期待说人家怎么样感谢我，怎么样称赞我。那我们在帮助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如果说对方忘了感谢我们，我们会起烦恼，或者是说我们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有别人要插手也一起帮忙，你说不行，这是我要帮忙的事有一些会垄断的啊，有一些会帮多了好像不能够给别人插进来，这个事情是让我表现我自己的一个机会，不能够有别人插进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智慧与慈悲呢不能够平衡的时候，结果就会烦恼。那当然我们凡夫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呢常常意念佛的教法，烦恼的根源就来自于我们这个无明我执以及执着。那所以呢，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反观一下自己，把这个烦恼执着减少，那你慢慢问题就解决。如果你不这样子反观的话呢，你随着它一直去膨胀的话，那你可能烦恼就越来越强啊。所以呢，第二呢，就是说佛教的这个特色呢，第一个是性智合一，第二呢就是悲智相融啊。 然后呢，刚才也说到，佛教是一个宗教，它不是只是一套理论，所以它必须要解行并重，啊，就是理解跟行持必须要相辅相成，啊，所以比如说你们大家来听闻佛法，那听闻佛法过后呢，我们有一些活动啊，静坐班种种的，其实也是让我们呢把这个所理解的能够用到生活上去啊。因为你会发现到，如果说你只是理解道理，你没有在生活上呢去用的话呢，它其实你对它的这个真正含义呢不能够真正的了解。只有你真正的去用上的时候，你才会了解到佛所说的道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嫉妒心，我的嫉妒心特别强，那佛陀说嫉妒心是烦恼的其一根本原因。那所以当比如说你的同学考试，那一个同学呢，本来照理呢你是第一的，他是第二的，那知道那天考试呢他变成第一你第二了，你心里就很不高兴了，就起烦恼了，然后就不想跟那个朋友再说话了，就敌对了。但是你想想，那一个同学也很用功读书啊，他也没有作弊啊，他考的这一次的考试比我好，为什么我必须要那么生气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嫉妒心了。然后我们再依佛法想想，佛陀告诉我们嫉妒心是这个烦恼的其一很根本原因。这个人也没有对不起我，他一凭他的实力考了那样子的成绩，我今天的成绩比他差了一点，我这么生气到底是为什么？你去问自己，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会生气？因为我输了给他。所以换句话说，是一个我，一个我，把这个我呢当成很实在的一个我，跟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要我们自己常常都是第一，别人第一的时候，我们就不耐他容。那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嫉妒心必须要放下，这个苦是你自己找来的。你整天回到家一整天不高兴，就因为同学考得比你好，但是你又不能够跟别人说是因为他考得比你好，你明明也知道是不对的，那你就告诉自己不要再这样子的想下去啊，就告诉他从好的方面去想，他很用功，他其实也不错的，随喜。你把这个嫉妒心放下，甚至呢如果能够踏出一步呢，去跟那个朋友说恭喜你，你的努力看到成绩了，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如果能够这样子走出去讲出这样子的话呢，突破自己的嫉妒心呢，你身心轻松了。但是你不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在家里一直烦恼一直烦恼，很气很气，但是明明知道是不对的，这个就是苦啊。所以当你想到佛陀说这个嫉妒心造成我们这个苦恼，所以你就想我必须要克服它，我称自己作为佛教徒，也天天去达摩班，也听了也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不能突破？那你咬紧牙根，虽然你的 congratulation 讲得好像很硬样子，但是你都走出去，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同学觉得你很大方。你一能够这样子突破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称赞别人自己好像短了一截，但是你没有发当只有当你去突破的时候，你去称赞的时候，你还发现到原来那个更自在，那种快乐是很舒服的，那你才会了解到说佛陀说能够解除一分的烦恼就得到一分的解脱，就是如此。所以你就会对那个佛所说的苦恼的原因来自 嗔恨，来自嫉妒，你就会更一深层了解，因为你有一个亲身的体验。你有这个亲身的体验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对佛法的这个信心呢更增强。你就想说，一分的体验就是我这样子把嫉妒心暂时放下，那种自在，就给我那种很清凉的感觉。如果我能够放下多一点，那种清凉的感觉就会更多了。如果所有的这些烦恼都放下，那就像涅槃极静的那种静状态，就是非常自在了。所以你就想，这是可能的，就给你信心。所以呢，这个解行并重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大学里面呢，这个在这里讲课啦，种种的。那在大学里面，多数是知识分子，也多数呢，都是只在就是在听闻佛法。但是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它放在生活当中。那这样子呢，大家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那个佛法的真正利益。那而且，甚至在大家以后呢，毕业，这个出去工作之后呢，你会发现，只有你把这个佛法跟你生活配合，才能够让你呢在生活上呢能够更自在、更有信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好啊。所以呢，这个佛教是一个宗教，它必须要身心要和合啊。所以而且啊，这是一个信仰、理智以及智慧呢都要相符合的一个宗教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笼统的，先大概谈一下什么是佛教。那我们下个星期呢，再进入我们的其他的题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时间到了，好，谢谢。